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一部分呢是信耶稣的。彼得在五旬节讲一次道，3000人悔改，都是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啊，所以有几分是硬心的，一部分是硬心的。结果呢，他们这个耶路撒冷整个城市被毁了。根据历史记载，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啊，一共死掉100万人，那么些。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到现在啊，这些犹太人呢、还有很多不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你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要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因为犹太人不信，所以上帝叫使徒啊，把福音传遍天下，到外邦人去。这外邦人呢、凡是犹太人以外的都叫外邦人。我们这些中国人呢，根据圣经的话，也包括在外邦人里头，就是外国人啊。那么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算他们的中国了，是吧？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中国，所以我们是包括在外邦人里头。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外邦人要一定的数量要信耶稣得救，要凑满一个数目。看见吗？这个填满就是凑足一个数目，凑足数目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以色列全家呢，就是指着像亚伯拉罕那样虚心信主的人。你看啊，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啊，因信称义啊。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榜样，我们信主的人也是因信称义。所以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有两种，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灵的。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一切真心悔改跟从耶稣基督手上的诫命的人。那么耶稣基督对以色列人呢，下这么一个定义啊，你们跟我读这些圣经。耶稣看见拿单也来，
耶稣看见
就指着他说，看了
看了，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你看真的以色列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心里头没有诡诈的。上帝现在就要这样的人呢进天国，因为将来天国里头，我上次已经说过了，天国里头的人呢能不能犯罪啊？啊，我们上次提过这个问题，进天国的人能不能犯罪啊？他们要犯罪还是能犯罪的，不过呢他们就是不要犯罪，明白这一道理吧？就说这个所谓犯罪，就是上帝给你的自由权，你听他的话也好，你不听他的话，他也不勉强你，不强迫你听话。但是你因为不听话呢，你就跟上帝啊分家了，弃权了，隔绝了，上帝的生命啊就不能够到你心里来了。你就结果呢，你就自己自然而死啊，就死掉了啊，自然而然死掉了，因为与这个生命之源呢隔绝了。上帝是生命之源，他要我们与他同在，要我们做圣洁的人，听守他的诫命。但是呢，他要我们出于自愿，自觉自愿，出于爱他才听他的话，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怕他。所以呢，我再说，凡是进天国的人，他们是心里没有诡诈，因为没有诡诈，他们就是 诚心诚意的爱主，因为他们是爱主的，他们虽然有自由权还能犯罪，但是他们不要犯罪，不肯犯罪。在地球上，在魔鬼引诱他们、试探他们、迫害他们、叫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抵制魔鬼，抗拒他的试探。好，行，上帝说这个人管啊，他在魔鬼这样子折磨他，他不犯罪，那到天国保险了，这个人不犯罪。过去你记得吧，约伯也是那样的啊。
在约伯记1:8，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那就在这一场斗争当中啊，上帝怎么样？上帝老早考虑过了，他说约伯顶得住，哎，结果约伯是顶住了，是吧？哎，现在上帝也在我们当中啊，找约伯，
感谢主。
你们怎么样？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做约伯？啊，到时候我们做没有诡诈的人，都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啊，这样子啊，到了天国，上帝还是给我们自由权，根本不夺取我们的独立的思考的这个权利啊，你还是完全自由的人，你要听他话你听他话，你不要听他的话你可以不听他的话，但是没有一个不听上帝的话。哎，为什么？都经过考验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一生啊是考验的一生啊，记住，你要经得住考验，你要靠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能力，你要守住上帝的诫命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啊，在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啊，我们要因为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嗯，那么我们看啊，下面关于这个耶稣再来的啊，这里有很短很好的啊，希伯来9:28。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个人的罪，
担当了个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乃是为拯救他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恐怕他忽然来到，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看见你们睡着 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众人说，
也是对众人说，
要警醒，
要警醒。
这记在马可13:
35-37，
马可。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啊，还是为我们担心死啊，就怕我们睡着了，看见吧？他说你们要谨慎嘞，不要糊里糊涂哎，不要睡着了啊！忽然，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对众人说的，所有人要什么？要警醒，哎，警醒！你记得耶稣基督 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叫门徒警醒，门徒结果怎么睡着了，是吧？结果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他以为他自己靠得住，结果靠不住。我们再读一节圣经，记得吗？马太24:30-31。那时人子的兆头，
人子的兆头
要显现在天上，
要显现在天上，
地上的万万族，
地上的万万族
都要哀哭，
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能力，
有大荣耀，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
他要差遣使者，
用号筒的大声，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四方，
从天这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都招聚了来。
我记得我们前两次就强调这一点啊，耶稣基督啊，准备什么？所有的信徒，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次进天国，都一块进去，不是滴滴答答一陆陆续续的进去啊，他就是一下子啊，自古以来，从亚当夏娃开始，这个几千年下来，所有得救的人都在耶稣降临的那天出来，都在天空啊云中啊与主相遇。大家啊，轰轰烈烈的那个大队伍啊，一块胜利的啊，排着队啊，进入新耶路撒冷。你看那个场面是多么伟大啊，多么好！看耶稣怎么说？天地要废去，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我的话。
但那日子，
但那
日子，那时辰，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死也不知道，
死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唯独父知道。
马太24:35-36。
马太24:35-36。
闪电从东边，
闪电从东边
发出，
发出，
直照到西边，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也要这样。
所以这个假基督啊，将来还会出现。假基督啊，怎么出现呢？就人传说，哎呀，什么地方啊，耶稣来了啊。哪一个什么山上，哪一个旷野地方，人家看见耶稣了，哎，耶稣讲的话啊，就是跟他过去在山边宝训啊讲的话一样了啊，他给人祝福啊，他按手人就毛病就好啊。这样子的消息你不要信，耶稣说这都是假的啊。他说他来的时候啊，不需要人宣传，嗯，他来的时候驾云降临嘛，是吧？在天上，他说像闪电一样从东边闪出来，一直照到西边啊，所以人人都会看见的，不需要人宣传啊，不需要人呢替他啊做广播。我们过去读的一节圣经，今天再读一遍啊，关于这个死了的人在耶稣基督回来的那天，就是要复活啊！你再跟我念一遍：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
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存在，
永远存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
四
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好，我们读了这些宝贵的经文，耶稣基督在圣经最后的一章圣经里头啊，就这样子警告我们。耶稣说，
耶稣说，
看哪，
看哪，
我必快来，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报应他，
报应他。
各位同道，我们今天晚上从圣经里头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声音，他亲口告诉我们，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警醒，能不能真正等候准备耶稣来，我们是不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还是就把它当作一篇道理听听就算了啊？过去世界上发生过一次大洪水，记在创世纪啊第六章到第八章，你们很多人读过这个故事。那个时候上帝把这个洪水快来的警告交给一个人叫挪亚，这个挪亚不但是要传这个警告，像我们现在传耶稣再来的警告一样，上帝还交给他一个任务，造一个大船，准备啊把地上一些动物和人类留种。这个大船很大啊，像现在一个远洋海轮那么大啊，他把这个许多的这个吃的东西啊料啊什么都存在里头。你们看圣经啊，你们可以看到上帝叫他造的船还告诉他这个尺寸多长多宽多高啊。他为了造这个船造了一百多年，有特大的船，人从来没造过船的，他这个是完全用木料造的，大木大的大树啊啊，古这个有一些的坚固的木料，那个时候就造了这么个大船，一边造船一边传道。那个时候信他的人多不多？
不多，
很少，很少，几乎没有。他们说这个人神经病啊，发疯了，他在山上造了个大船啊，还说要下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古时候啊这个世界不下雨啊，这个地球上啊不下雨。那么他又说天上又有水下来啊，把这个地球都淹了，他们不相信。结果过了这一百多年，船造好了，你们该存的东西都存好了，到一天呢，忽然之间那一群人在听挪亚在讲道讥笑他，忽然之间看到有从这个树林里头啊走出一个什么队伍啊，各种各样的动物不声不响的走来了，上帝差派天使
把这些要留种的这个动物啊，一个一对一对的啊，引到方舟里去，引到这个船里去。天上的飞鸟一群一群的飞进去，他到时候他就发出最后的警告，他说：“你们赶快，什么人信我的话，你们赶快到方舟里来。”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人进去。到最后，挪亚一家八口子走进去了，他照着大门，人搬不动的。他们进去以后，上帝把那个大门空通一家伙关掉了，什么人再想进去也不能进去了。恩典的门到此关闭。再过七天，在那七天的时候是挪亚受考验，外面围了很多人啊，笑他说这个疯子把自己关到方舟里去了，哎，他们都看热闹了。好，到第七天不对头了，天本来是一直是晴的，忽然浓云密布啊，听见隆隆的声音呐、打雷了，又闪电了，哟，这个时候他们看不对头了，哎呀，难道挪亚讲的是真的吗？哦，那个时候啊，这个雨点子也下来掉下来，气压忽然降下来了，那个地里的泉水也冒出来了，天上倾盆大雨下来了啊，一共40天的下大雨。结果这个根据圣经的记载，最高的山都淹了啊，这个水啊在地上一共泛滥啊，这个水一直泛滥了150天，后来过了1年多，这个方舟啊才停下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啊。
一起讲
我怎么也经过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到那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各位，现在尽管我们传耶稣的福音，相信的人还是不多，真正肯进入方舟里，真正照上帝话做的人不多。所以各位，我们每一个人要检查自己，我们是不是光是听听道理啊，凑凑热闹呢啊，还是我们完全照上帝的话去做。各位同道弟兄姐妹，我现在诚恳地劝各位，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耶稣的话没有一句假的，他说天地能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到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以成为那一群哀哭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就开始认真做好准备，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照上帝的意思去做，让我今天能悔改，能够听上帝的话。我们是不是都愿意下这个决心？
愿意。
还有片日烛回来， 快回来，并不再迟延。我乐意向您服拜，求主来垂心所愿，求主来垂心所愿。阿门。悔改是道，悔改是路，人得悔改信耶稣。救主的道是悔改的路，得永恒生命的道路。阿门。爱的道路是主开的，爱的道路是主开的，这路是血液水所铺，这路是血液水所铺，他的身体为我破开，他的宝血为我流出，他是这样爱我，我当怎样爱主，他是这样爱我，我当怎样爱主。阿门。
在会堂的隔壁住了一位叫做帝铎尤斯托的信徒，保禄就知道他的名
字。 Andy was born in China. His parents worked there. When he was 5, his parents took him and his sister home to Europe for their holiday. Many things in Europe were new and strange to the two children. One day their parents took them out. When they went into an underground railway station, Andy saw some poor people sleeping in the dark corners. He asked, "Why don't they go home to sleep?" "They've got no homes, son," his father explained. "No homes? What do you mean?" Andy couldn't understand at all. At that moment, some policemen came along and began hitting the poor people and driving them out of the station. "Daddy, why are they hitting people? The policemen in China never hit people." Explaining such things to little Andy was rather difficult for his father.
Then the two children were taken to a restaurant. It wa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ity. But Andy wasn't satisfied. After he had eaten, he looked around and said, "I've eaten all my food, but these people haven't. A lot is still left on their plates. Why do they waste so much?" Andy and his sister were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they were going back to China very soon.
There are thousands of languages in the world. Each language seems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o those who speak it as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is is not strange at all.
Hello, hello, hello. Can you hear me now? Hello, can you hear me now? Hello, hello.
Many of them will ever know all their liv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nguage can be judged according to several things. The first is the number of natives.